是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勇士，定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谦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者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现在讲上师瑜伽啊，就上师瑜伽。那么上师瑜伽里面，讲前面七支功，然后梦里祈祷，还有前面观相方法都讲了。那么今天就在这里继续讲，因为灵体派的很多大德，在这个时候呢，就经常讲那个传承上师的一些历史啊，就是所以呢，全智化智仁波切也是在这里就讲了一些传承上师们的这个历史。通过传承上师们的历史呢，应该能了解我们对这个牵引尼玛派的这种教法有信心。因为我们不管学什么样的法呢，就是其实这个来源，它的这个渊源是什么样的历史，就必须要懂到这个道理，这个非常重要。包括我们一个实践的任何一个种技术的话呢，那么这个技术的创始人是谁，然后来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就是最后传到我们的手里，这个作为实践的任何一种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个初实践的深深的这个秘法。这一点呢，我也向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啊，希望以后呢，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历史啊，应该就认真的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秘法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了解，它只是断章取义的，就个别的这个修法和个别的一些道理呢，然后就结束啊，就最多是听个观个定，就是说个观个定，然后在一个上师面前就简单的学两个咒语，然后认为是自己是学这个藏传佛教的，其实也不是。任何一个学问呢，你要真正要学通学这个圆满的话，当然有一定的困难，但至少也是对这个道理啊，对这个学科呢，就是有比较这个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就非常这个重要。所以可能今年或者是明年的话呢，我也跟那个敦珠佛教师啊，就是基本上译出来，但译出来的话，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是比较多的，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看起来有点点这个不像，就是我们就是看小说一样，就是那么简单。但实际上对藏传佛教真的有这种信心的人呢，无论是这个大黄王的传承、大圆满的传承、马哈瑜伽和阿尼瑜伽哪一个传承，再加上是这个复藏的这个法门的传承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一定会是升起信心的。就是所以以后呢，希望可能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就是要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我们的这种这个智慧呢，就是不是一天两天呢就开始已经成熟了。其实要这个做人的话呢，就是学一个知识呢，至少也是就是五年以上的这个十年以下啊，就是才能就是学到一点知识，否则的话呢，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啊，你今天就是到这个寺院里面去，去寺院里面的这个一个上师那里，就随便问几句话啊，拍一个照片，然后呢，就是得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观点，然后到汉地去啊，我已经接受了藏传佛教的。其实这个是，这是一个形象而已。就是真正的了解和学习呢，我绝对是还是花一定的时间，就是比较重要啊。就今天可能内容比较多一点，我不啰嗦啊。 下面就是讲那个又过了这个五个朝代。昨天我们刚刚讲的，中藏干布啊，就是中藏干布。那么过了五个朝代以后呢，甚至文殊菩萨的化身，就是国王这个赤冲德增诞生了。那么他13岁的时候，父王就不幸去世，在17岁的时候啊，17岁之前呢，就是一直，因为他就是很早的时候开始这个上王位，然后呢，就是17岁之前的话呢，就是一个大臣叫做是恶达日勒贡啊，就是还有呢，叫做这个拉僧勒华啊，拉僧勒华等等，诸位大臣共同这个协议啊，就是共议国事，出兵政府呢许多边陲的就地方的，就是一些这个附近的国家，就是这个是国王赤冲德赠的，这个传记里面也是有，就是他的很多的对，就是像刚开始呢，就是这些这个大乘呢，就是跟这个可能时间法方面比较这个难赶，但是佛法方面呢并不是很那个的，所以说呢，从他的历史上或者是以前拍的这个专门有国王赤冲德赠的一些传记的一些纪录片呢，就是在这个印度人拍的还算是比较这个真实一点的。现在我们极个别的有些人拍的呢，就是确实有些历史已经歪曲了，就是这是我们都不希望呢，就是人和一个不管是拍电影写历史，或者说是这个做任何的这种这个宣传的话，那应该是很真实的说出来，就是他的面目，就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他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呢，那么应该比如说我们这个汉传佛教里面虚云老和尚派的话呢，那么应该虚云老和尚的真正的这个佛教的本来面目，他从来都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在架在里面，也是我绝对没有必要的。然后那个像那个唐僧的话呢，就是也完全是画一种那个戏剧化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太这个合理的，就是不太合理。那么自然而然或者说逐渐就自己或者间接呢，跟这个佛教和它的这个最深层的意义呢，就是已经就是有了这个折扣，就是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他当时的跟这几个国，什么那个大臣呢，就是一起就是征服边界的国家。后来呢，就是国王翻阅了祖先的一些这个历史资料啊，就完整的资料，从中得知到，就是他拓土日年增的时候呢，就征伐就已经开端了，就是他知道这个整个藏地的历史。然后国王这个中藏干布时候呢，就是梳理这个法创啊，他发现就是历代的国王全部都是依靠佛法来治理国家的啊，确实是后来的除了这个朗达玛和这个极个别的这种，这个主要是朗达玛，就是其他在我们这个藏地的这个历史上的话，那就是也是没有就是出现过就是特别大的这个灭佛运动啊，就灭佛运动。所以在汉地的话，那就是也是灭佛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内外的，就是包括我们汉地的有个别的一些学者，昨前天的时候有个领导说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灭佛运动，他们自己说的，我说是你们说的啊，我不是我说。说这是就是他们自己的课里面说，我有时候还是可以就是做重复一下也可以，确实也是可实际上是这是这个大家应该就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所以在这个前面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有个别的这个皇帝，就是在那个期间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有一些，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有些是虽然不信佛教，但是呢他并没有就是特别的去这个破坏佛法，就是因此那个藏传的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就是大多数的国王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就弘扬佛法啊，就是就像那个最典型的呢，一个是拉多托日，一个是这个赤松德增，还有一个是中增干巴，还有这个赤尔巴坚啊，就是这几个是特别典型。那么就是他就发现就是这个就治理国家，于是呢他就下决心呢，我一定要以正法弘扬光大啊，就是一定要将来这个正法弘扬光大。接着呢，就是他跟有个叫做班玛公正啊，班玛公正是很好的一个法称，就是他是这个信佛法的，就特别这个这方面就是有意了的，主要的这个法称呢共同协商，然后其余的大臣呢就是也是出谋划策，最后呢就一致同意建寺院，要这个 弘扬佛法的话，因为当时藏地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寺院，所以说，这个在藏地就是第一座寺院呢，我们这个历史上是应该是这个桑叶寺啊，就桑叶寺。但后来的，比如说这个萨迦派啊、噶举派、噶当派啊、觉朗派啊，还有那个各个教派，藏地所有的这些教派的话呢，以前我们那个法王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当时贝洛法王也说，他说现在我们藏传佛教的，包括我们佛教里面的极个别的一些个系和极个别的一些出家人呢，他不好像对那个，尤其是尼玛巴，就是并没有就是特别感恩的心，就认为是自己很了不起。其实当时莲花生大师和我们这个前一这个这些这个国王也好，就是这个堪布也好，他们就素里互闯，就是在整个这个藏地相互这个磨宗和这个建立这样的这个道场是非常不容易的。应该他们也有一种感恩之心，就是所以他们就是特意出资啊，就是拍了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带回来了，就是在那个尼泊尔的那个，海关，就是差点不是那个拉炮了。就是后来我想办法，就是那个，其实这个对戒律有点点相违，但是对方同意的话也可以。就是尼泊尔那边经常是这样的，如果超债啊或者有什么事情的话，马上要筛签，就是筛签的话呢，就马上同意，就是然后。这个光盘就带回来了，就现在好像已经不行了。那个已经就他们那个时候的事已经80年代，我看90年代的时候，就现在去年我看了一下，就好像用不上。现在那种印度那个时候的老化的那些磁带，现在我们这边的是没办法放。这样的就是又一个，好像后来听说是也是有莲花生大师有个传记也拍的，有个就香港还是台湾在哪里有拍了一个，在寻找禁地上市的，都当时呢就是准备去建寺院，然后寻找这个禁地啊，就寻找上市的话，就像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做奠基仪式那样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寻找上市的时候，国王这个前去亲吻他的过失。就是叫这个酿当真总，在三义青浦那边呢，也叫做是妙定，就是禅寺，就是他在那一种参禅。那么当时过世呢，依靠他的极致光明智慧而了知了印度东方，就是有个扎霍尔地区啊，扎霍尔地区是一般是现在可能是班嘎拉，就是巴基斯坦的那一带，就是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国王啊，就是叫做是这个噶玛谢达的太子，叫做吉敏，这个吉敏啊，就是堪布吉敏，就是我们这个吉敏伦寺啊，就是吉敏伦寺。吉敏伦寺的话呢，其实是以前是个也是个王子，就是后来呢就是舍弃出家，然后呢就是在印度就是这个那兰托斯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班智达啊，就大班智达。然后呢就是当时那个他呢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藏地呢。就建立了真正的这个，一个是建寺院，一个是建那个建什么，就是建这个建立僧团啊，就是建立僧团，就是在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其实那个吉敏伦寺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好像公元就是763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二次也来过，第二次来的时候公元771年，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前后的来过两次。就是当时呢，就是国王就是那个娘当之中，他的肉眼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神通啊，神通来就是发现，就是因为当时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就是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在那个印度和班嘎那边的有这么了不起的。后来通过他的这个神通呢，就是知道你如果要在这里要建立一个寺院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先就是照这个吉敏伦寺，就如果没有吉敏伦寺的话呢，那么就是没办法的。孟仁波切在中观庄严论释和很多当中呢，也是就是讲了，就是特别就是感谢就是吉敏伦寺。如果吉敏伦寺当时的这个藏地的这种这个所有的这些建立寺团的建立这个僧团的那种发心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藏地就是确实是非常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歪道和魔障就是特别这个昌盛的地方。那么当时那个他就邀请就是叫什么沙萨囊是吧，沙萨囊当就是去这个寻找，就是去寻找。到了尼泊尔的时候呢，就是尼泊尔国王的这个介绍呢，后来就是遇到了这个吉敏伦寺，然后呢就当时这个国王慈宗德宗的信就是交给他，他就非常欢喜的这个接受了，然后从尼泊尔就是邀请到就是藏地来。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个国王也非常欢喜，就是国王专门唱了什么这个13种这个欢喜之歌 是吧？就用13种欢喜之歌来这个引亲的啊，就然后呢，就给他也是传授了一些13法，就12缘起法，就是就讲了一些。然后第二次呢，就是来的时候才真实，就是把这个三运寺的一些这个规划和设计，就是第二次就是应该做的吧？好像第一次就记得好像没有，就是因为第二次这个大概是公元771年的时候，就是公元771年吧，于是就是然后他就那个便告诉了国王，就于是呢，国王以钦大堪波金明伦是作为金底上神，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就是需要当时砍除这个阿耀巴罗柱的一对荆棘树啊，就是荆棘种，然后住在盖地的有一个恶农，就是得知以后呢，他喊了所有的鬼神啊，就是原主，然后呢，就是召集21个优婆舍，就是当时的是他还没有受戒，就是优婆舍，就是当时住是贵圣的，后来在莲花在面前，就是开始数钵这个数这个。然后这些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把所有白天所修建的这些呢，全部就是摧毁无疑啊，并且呢，就是将这个所有的土石都是回归原地，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藏地有一种这个说法吧，你这个建筑那么慢，就是是不是就像建三业一样的？就是因为建三业当时好多年了，就是他白天就是辛辛苦苦的全部都是弄好了以后的话，那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龙王也不高兴，就是当时那个西藏的很多的这种贵僧啊，就是都不同意，所以呢，就是全部把这个土石啊，就这些都是我看那个地方他们拍的还是可以的，我在印象当中，我都是10几年前看的，那个地方还是他们拍的是可以的。晚上哇哇，就是把所有的那些墙啊，就是全部都是，就是有一些贵僧也是当时他们通过那个，在那个时候是电脑，不像现在一样的，现在的是电脑上什么都可以做啊，就是当时。我记得在那个拍的印象当中，一个是他们当时演的那个鬼神的是看起来有点害怕，就是确实在晚上的时候呢，有各种这个骨架，好像当时他们就是做的一些泰国那边的一些骨架，就是那种骨架就晚上过来，就是说啊啊啊，就是然后把所有的就墙啊，就是全部都就是就摧毁了，就拿完了，就没有了。然后第二天又造，就是造了很长时间的话，最后就实在是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建筑啊，就是一些建寺院呐，有些那个怎么说啊，就是包括藏地也有，汉地也有，有些道场的话，那已经好几年了，就是哦，就5、6年的事，就是一个小小的寺院都是建不出来，就是这个贵僧可能是中间就是不太配合，就是可能这样的。当然有些事也有这个施主不配合的也有。刚开始的时候答应的好好的，就是后来呢，就是到了一半的时候，就施主就变卦了，然后呢，就怎么说也是好像就没办法的，然后这个没有那个明根的人民币的话，那就是又讲不出来。也有这种情况，就是那当然，所以藏地呢就经常有说，哎，你这个建筑那么慢了，就是是不是就像修三业一样的？就那个时候可能过程还是比较缓慢的。后来呢，国王就有个亲吻堪布啊，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的这个业力深重呢，还是堪布你没有好好的加持，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还是怎么样？怎么说就是建这个寺院的事呢，都不能如愿以偿，就是一直好长时间呢。他这个我具体没有查了一次，就是当时可能我看就771年开始的话，好像连3年，修三业几年了？好像历史上面有没有？通过几年？我好像以前讲过是吧？5年是多少？5年呢，没错吧？五年还可以，5年都是建不出来是吧？就是那个，其实三月就是确实我原来去那个三月寺面看的时候呢，就是不是很大，就是不像我们就是这个尼宗大金堂那么大，就是那个时候都是，这是园子稍微大一点，就是但里面的真正的这个三月寺呢，它是通过这个汉地、藏地、印度，就是用3种风格来这个建的。三月受了2次的这个火灾，但是呢没有烧坏，就是文革期间呢，就是虽然就是遇到了一些摧毁，但还是算是比较可以的。原来是这是尼玛派的寺院，现在是属于这个萨迦派的这个寺院啊，就是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说就 国王当时说，就是怎么办呢？就是我的耶利神宗呢，是你看不你的耶利神宗，他没有说，就是说是你的耶利神宗，你没有驾车。实际上他觉得是你是可能没有能力，就是现在很多人也会比较会说，就不直接说是你没有能力，就是不是你没有驾车好。国王还是比较聪明，就是没有直接说。然后堪布回答说，我虽然菩提心已经成熟，确实那个菩提萨埵寺这个非常这个这阐述这个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德，但是呢依靠这些激进的方法呢实在是没办法跳出这些贵什么呢，因此呢就是贵僧们必须要有一种相符的方法才对的。所以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相符的一些就是一些这个咒语啊，一些没有这个法的话呢，完全是一种这个激进的心或者是菩提心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困难。如今在印度金刚座有一位化身呢，无尽莲花生大师，他呢就是精通无明，还有呢就是这个安素僧仪的一些功用啊，就是他是精通无明的。莲花生大师是不是光是一个密宗就是人就了解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对所有的，包括这个印度五台山什么，就到汉地五台山，就是去这个利索的佛藏啊，就是就隐藏这个利索呢，就是天文地理非常精通的。然后已经获得了共同和这个出生的成就，可以摧毁一切魔种，随心所欲的可以吩咐天龙八部所有的贵僧呢，就是温风上等，他可制服一切的这些恶魔啊，就是在藏地的这些恶魔呢，就是他可以，如果亲他来，所有的贵僧都不会再来为非作歹，也会让大王呢就是可以就是他的这个心愿呢就是彻底实现，就是当时那个金明堪布呢也这样讲的，不仅是当时是这样的，我原来给大家讲那个莲花生大师的那个七句祈祷文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我们现在这里极个别的一些道友也好，未来的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呢，确实有时候是也是光这个遇到一点光是依靠一种菩提心和一些激进的方法呢，有些贵僧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的。但莲花生大师就是刚开始发心的时候也是依靠这种威猛法来就是度化这些这个恶魔和这个众生啊，就所以尤其是现在魔法时代，就是这个魔王啊，就是一些歪道特别猖狂的时候呢，的确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祈祷和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祈请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我也基本上是三四年以来一直这个现在在准备做一个莲花生大师嘛，就是这个一方面是跟到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外面的学院的这个修完家信以后给他们降聘，就是学院里面的事我想是不用吧，就是到时再说吧，或者是给一个小的也可以。但最主要的像是世界各个的大城市里面就是放一个莲花生大师的我们这个僧众，就是做加持和做这个开光的。那这样的话呢，逐渐就是肯定有很大的这种能力，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价值力。我经常就讲我们这个拉荣佛学院是为什么是那么多的这个佛教的这种，不是我们夸张自己，我们也有目共睹吧。大家可以在魔法时代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多人就是可以让这个修此三法，而且这种这个佛法的威力也是极其强大的原因呢，不仅仅是依靠一两个人或者是依靠极个别人的一种这个能力，应该是在他的背后呢就是有很多护法神的加持，同时呢就是尤其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和这个一些这个护佑啊，就是这一点是分不开的。就是所以说我想呢我们这个将来就是特别希望呢就是自己就如果这个自己的修心就是圆满，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圆满，做这个弘扬的这个佛法也好，或者说建立的道场这个圆满的话，那就是应该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佛像是如今来讲是非常这个重要，就是魔法时代，这不是什么它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其实在佛教上面是它没有什么这个汉藏印度，就是没有这么，如果真的要分的话，那我们这个汉地藏地就是包括这个在很多这个民族当中都是没有这个佛法，这个佛法全部都是印度的，就是来源就是印度的，但是呢就是
就像我们这个谭阳的话，那就是不管是他昭示到哪一个山脉当中，哪一个这个盆地的话，那就是都是同样的，就是这个佛法的光是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都会这个照到他的，受到他的温暖。同样的道理，我想我们以后啊，就是在真理也是当时菩提萨埵那么了不起，就是纵观三大自续派三大这个论师之一，真正这个菩提心已经成熟了的这个人，但是最后呢，就是在建立三运寺的时候，还是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实在没办法，就是所以呢，就是要求让这个国王呢，就是请莲华生大师。国王说，就是会不会，就是就是我们这个会请的话呢，就是他会不会来，就是当时也是不太这个熟悉。然后金明堪布呢，就是胸有成竹的对国王说啊，说是因为呢有前世的这种法缘，当时在现象上是国王就是不知道，就是他想不起来前世的法缘，所以一定会是让这个请来的。那么他当时讲呢，就是从前他们在尼泊尔境内有这个一个养鸡的，就是人呢，就是叫做萨雷啊，就是萨雷，他的女儿呢就是叫这个森鲁，分别为这个养马、养猪，还有这个养鸡和养狗的四个人呢，生下了这个啊，是吧？笑什么？生下了四个孩子啊，就是四个儿子，是吧？然后这四个呢，就是在他们一起在夏隆喀秀大塔，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去过那个尼泊尔的人都知道是那个他大塔，就是他们当时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前世，然后那个金明堪布的这个前世，还有国王持中德赠的前世，还有一个是那个拉玛查杰，就是拉玛查杰吧，就是当时什么那个养马的那个是国王，养猪的那个儿子是当时是那个莲花生大师，还养狗的是鸡鸣吧，就是然后他们分别就是自己发心，就是然后当时那个一个人呢，就是他发愿，我将来他们一起就是做完这个佛塔以后呢，就是发愿呢，就是说这个国王的前身呢，他就是他们一起发愿，就是以后在藏地这个弘扬佛法啊，就藏地弘扬佛法。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人发愿我要当国王，有一个人发愿我要在这个通过菩提心来，就是在哪里建立这个就是别解脱的这种这个清净戒律的道场，就是弘扬宪宗法。然后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前世呢，就是他发愿，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一些这个魔掌啊，就是出现一些鬼神的话呢，我来这个血迷宗来这个降佛，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人们常常呢，就是他发愿，那这样你们就该发的愿了，就是我就中间就是当你们的这个使者，就是我就当这个大乘，就是然后就是派这个国王有什么事情呢，我就在你们中间就是烧这个信，就是后来就是也是亲自派他就是到那个迎亲莲花生大师，也是这样。当时呢，因为他们就是天殿的是运势图，就是有一个牛呢，就是当时那个他们都没有会想，当时他有他心，他好像只当时那个时候人就是那些动物也知道这个人员，他现在我们辛辛苦苦的，他们天天只是给我托石头，就是做了这个佛塔，就是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都已经发了这个愿，就是那发了这个愿的话呢，没有帮我回向，没有帮我回向的话，你们三个人开始建立佛法的时候，我来就是这个就是把他这个毁灭，就是当时，然后他就发了恶愿，就后来就变成了那个浪达嘛，就是在和洪时期的时候，就前洪和后洪中间的话呢，那么浪达嘛就是出世，就是然后呢，莲花生大师他们在这个前一派所弘扬的这些法呢，就是基本上是要这个吹护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拉隆花朵的那个专使的话呢，就是他当时好像是变成一个乌鸦，是吧？是什么？然后他就发愿，就是如果他弘扬那个慧命佛法的话，那我来就是降服你。就是他其实我们在白衣经一看的话呢，也是很多都是就是恶缘和就是善缘，就是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很多关系也是跟前世的缘分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特别希望呢，就是大家遇到就是这么殊胜的道场，尤其是我们开发会啊，在这个这么多僧众一起的时候呢，无论是你在学院也好，你不在学院发愿都是。这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发善愿很重要的，千万不能发恶愿，我们之间关系不好，我这辈子实在是没办法，但是呢我下一辈子就至少也是变成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动物，就是要啃你的骨头啊，就是什么什么，就有些人是一般想都想不出来的一些恶愿，就是发出来 说也说出来，就是就这样，没有必要。当时那个听到堪布这个吉米伦斯讲述了这番话发愿以后呢，然后国王呢就开始派这个让我们查一下刚才那个还有那个金刚项目，就这是法王如意宝的前世吧，就是金刚啊，就是金刚啊，项目金刚，还有这个就是请释迦光铺吉祥四则当带一掌那个一掌身的这个净粉，然后还有呢就是也有一些进士，就是然后前往印度。然后他们到那边去拜见莲花生大师，就是然后奉献的这些这个贡品以后呢，就是请这个无比莲花生大师一定到这个藏地来，这个修寺院，我们要在这里做奠基仪式，我们要给你真实邀请，就是然后就给了一个邀请函。莲花生大师看了看，就是然后呢就答应这个前程啊，就答应这个前往。在途中呢，就是一次相逢了，就是十二地母，还有这个十二护法神、21优婆塞等藏地的所有的贵僧，就是从那个尼泊尔过来的，在这个路上的话呢，他有时候去佛藏，有时候那个就整个那个时候呢，就是贵僧特别多，就是然后呢就是一一的这个相佛。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啊，就是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德呢，光是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去一下，也是对当地的这个贵僧呢，就是要么这个相佛，要么呢就是让他这个生菩提心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然后到了这个红岩，就是在那里呢，就是举行寺院的，就是那个净地仪式，就这样就是建造寺主。就后来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贵僧都已经降服了，不单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不危害，而且就是莲花生大师和他们那个要求就是建那个三运寺院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助力这个协助啊，就不知不觉的是很快的时间当中都是会那个建起来了。我的像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很多护法神和徒弟神都是以前放在如意宝面前，应该是可能沉落的原因吧，就是每次都是应该是，在我从我的分别念和从移民的一种这个推理的话，那就是应该是这个不单是不破坏，就是而且呢，就是在很多方面的是，就是做一些这个就很多方面就是特别就是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吧，就是可以怎么啊。就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莲花生大师那个他们所建立的这个三运寺呢，就是四柱有四大柱，还有这个八孝柱，还有这个罗刹柱和日月柱，然后铁卫生柱位呢，就是有三层这个三运自成的，就是他那个三层，就是三层是不同的那个印度藏地还有那个汉地的三种风格，就是做的。该寺院竣工以后，当时吉明伦寺还有阿舍尼莲花生大师，还有大智者这个布玛玛扎也是莲花。我们那个大圆满传承注释里面的布玛玛扎尊者也是来为就是该寺这个开光帕萨三次的这个献花。当时三次献花的时候呢，莲花生大师和他们就是开始那个就开光。开光的时候呢，就是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寂寞本尊的是就是在外面就是这个现前呢，尤其是分路本尊，就是帕萨分路本尊上面的时候呢，开始这个燃起火来。就是当时那个国王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害怕，是不是佛像全部寺院刚刚开光，就是不是燃起火来了，他吓一跳。就是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护法僧和那个莲花僧大师的这个加持的话，那就是当然这个是分路本尊，那就是实现而已。就是听说是他那个时候的一些地方，就是现在也是有很多到了藏云寺的话呢，那些那个道友啊，就是那些人的话呢，他们还是会降的比较不错的。以后你们去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请一个道友，就是去降一降，就是那里就是什么吉明菩萨的那个头盖骨啊，就是还有好多好多的，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加持品呐，就是加持品都是。其实三运寺是很应该说是在文革期间还是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珍贵的，就是珍宝啊，就是在那里。就是应该就是好好的在那里这个看看了，就是三月十四。三月十四到了拉萨以后，我觉得是就是我那天去汉地，就是那个白马寺，就是非要去。我想是这个地方肯定有很大的价值，就不管怎么样，首先是这个佛法就是来到这里的。然后到了藏地的话，那就是应该是也是这个三月十四呢，就是还是所有寺院的第一座寺院，就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达布玛姆扎和他们三位就是进行开光，当时呢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神标啊、奇妙的瑞像，就是纷纷呈现呢，就是。 但是那个香木金刚的时候呢，就是莲花僧大师啊，就是宣讲这个中音的，就六中音的这个法门，就是开光的时候呢，就是特意莲花僧大师的是给他们讲的。然后法王如意宝在八六年的时候给我们讲那个中音法门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想起这个回忆这个前世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就是我们这个下面听着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深信心，就是的确也是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有种怎么说啊，就是凡是这个说不出来，就是升起无比的信心吧。从此以后，金明这个堪布就传讲戒律，弘扬宪宗的法。莲花僧大师呢，还有这个布玛目扎，就是一起弘扬密法。当时无尽二大佛就也就是莲花僧大师和布玛目扎二位尊者为这个一子君臣善友啊。 啊，就是一直这个君臣善友，里面的话呢，就是对般若罗三藐和还有这个持众德尊，还有一些出家空心魔，就是然后给他们，还有这个妙定禅师等堪为发起的聚缘者，讲了这个就讲了这个区分决定自解的法门，就是噶鲁多杰的这些教法，也讲了就是也传了这个大圆满阿底瑜伽。
当然，如今二大佛就也就是莲花僧大师和布玛目扎二位尊者为这个一子君臣善友啊，就是一子这个君臣善友里面的话呢，就是对般若罗三藐和还这个持众德尊，还有一些一些出家空心魔，就是然后给他们，还有这个妙定禅师等堪为发起的聚缘者，讲了这个就讲了这个区分决定自解的法门，就是噶鲁多杰的这些教法，也讲了就是也传了这个大圆满阿底瑜伽。 等这个人呢，就是还是要观察，就是否则的话呢，就别人做什么都是自己非要学这样的话呢，有时候是也有好处，就是也有这个，就是就怎么说啊，就是并不是说非要就是给人比一下就可以，什么都变成这样，就是也不是的，确实人就是自己没有这种发愿的能力，或者是没有这样的话呢，有时候是光是这个学一学，名称相同啊，或者是光是一个行为相同的话呢，不一定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成功。 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想是不管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我们还是这个清净的心，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如此，莲花僧大师啊，就是第二大佛为君臣预言者传述了相应各自根基的不可思议的法门，并撰写了《净智上隐藏这个称护藏》啊，就是在藏地称了护藏，就很多地方。你看这个护藏法门是特别稀有的，我们方便的时候以后很想讲一讲，就是我对这个护藏法门还是算是稍微有一点研究。 或者是这方面有兴趣，然后也从小都是这个觉得是自己很有信心的，就是但以后可能要讲的话呢，我还是也不算是不是这个外行吧，就是稍微在这方面有点了解，但是这个时间和生命和因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个方便的话，那就是佛藏的来年啊，佛藏的一些那个这方面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很多大德也是有一些概讲的，有些法。 然后发愿呢，就是饶益这个未来的这个学学者，并且呢教赋于当时的这个护法僧，就是让他包括。但后来的话呢，就是几百年以后，就是所有的这些护藏僧呢，就是就出来开始开具护藏。当然，这个莲花僧大师也在亲自收集护藏僧里面有正护藏僧和假护藏僧，尤其是用分别年呢，就是写，就是然后呢，就是说是我的这个护藏给别人，就那这种护藏呢，就是还是对别人是有害的，就是所以说，法王如意宝以前在讲课的时候也是正护藏和假护藏。
藏的这个差别也降了很多。那彭仁波切著作里面也专门有这个辨别，就是什么这个真假佛藏的这个一些窍诀和就是有一些这个教研。但汉地的话，好像现在这个佛藏大师就是不多，就是所以我们也暂时就是不必要。如果以后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还是真假差别，就是这个区分也很重要的。任何一个社会呢，就是也随着这个就是这个历史的这种发展和就是不同的变异呢，应该就是有时候是我们佛教徒的话呢，我觉得是佛教徒一定要有一个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这种这个智慧啊，就是社会上现在就是有真假的时候，我们这个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自身也应该有能力面对，不要这个。佛教徒大家都是特别就是迷信，特别傻，就是应该稍微有一点就是智慧的，也不敢说是特别有那种这个超越的这种，但基本的一些，我们像实践人一样，你在上班工作的话，那就是基本的这个智慧没有的话，那就是那就没办法，就是这个部门都不会要。我们佛教团体呢也是这样的，基本的这个佛教的这种道理和做人的这些道理不懂的话呢，恐怕是以后无论是在那个出家的僧团，还是这个居士的僧团，都过不关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也降了一下。就后来呢，就是书记是已经到的时候获得这个西日所这个发愿的这些愿力啊，就是大乘就职的化身呢，就是一个个突然降世于世，开启呢深深的佛藏之门，摄受了众多有缘菩提伽罗而饶益众生啊，就饶益众生。所有的传承就是共称为是六种传承，或者是九种传承。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如来有传和还有这个慈悲二传、菩提伽罗，这个二传就是啊，就是慈悲表示传这三个，然后这三个层面加上呢，就是黄子这个这个次居传，就这个是跟这个佛藏这边的这个传说。然后有些呢，就是当时莲花生大师他们就是特别教诲于一些空性和护法僧，就是这叫做是空性这个祝福这个传承。还有一些呢，就是发愿观定传承，就是这个是不没有特别的这个教诲于谁。然后呢，就是你就那个就是发愿，就是在佛藏在哪里。后来那个佛藏大师或者是他来了以后的话呢，前世的这些发愿在自己信的这种仪藏当中呢，就是开始这个出现了。在这次我们这个尼玛派，就是可以说是前一派呢，就是非常多，就是其他的教派有时有，但是不多。所以在这个荣松班智大和那个一些那个无垢光尊者的话呢，就是这六种传承的话呢，是这个尼玛派的一个特点，就是的确也是你们就看看那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传记和法王如意宝的一些，应该法王如意宝的很多就一生当中啊。就是我的感觉确确实实是跟这个一般的人是不相通的，就是这一点是怎么样说也是不是一般的人，就是应该可能这么说。为什么呢？他塑造的这个论点，他所做的一些在我们亲眼目睹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我们的分辨念根本想不出来的很多事情呢，就一瞬间就出现，就是一瞬间就是卸下来了以后，这些金刚语的话呢，的确是我们一般分辨念根本没办法依照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呢，这不仅仅是法王如意宝，就是很多的这种大事啊，就是传承注释的话呢，就是有这种这个特点，就是当时就是法王如意宝在比如说这个五台山，就是做那个文殊大圆满和一些文殊菩萨的这些法门呢，也是非常的稀有。然后当时法王如意宝去那个青浦僧赛，就是三义在那边，就是去这个做密佛母的这些佛法，就是这些法布啊，就这些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这些都是有些是这个空性那个祝福，就是二这个得来的，就是当时空性母会有些这个护法僧亲自叫来的。有些的话呢，就是当时前世的这种愿力，就是当时就开始这出现的。当时法王在尼泊尔这个山洞里面的普巴金刚的这些法门啊等等，就是的确莲花生大师时候的这些法门呢，就是后来这个修行的时候非常这个稀有啊，就非常这个稀有。所以啊，就是这方面呢，就是应该是我是这样觉得，就是遇到了这种这个法门的话呢，还是这一辈子就是非常 非常有意义，就是应该这种这个教法就极其这个殊胜，就具有特殊的这种价值力。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们呢，就是自己应该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改来改去，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传承呢，自己的一些很多的那种法门呢，就是改来改去的话呢，你要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时候是最开始的这个缘起就是破坏了以后呢，到最后就是什么都。 可能不成功，就是有这样的，所以，在有些时候的话呢，自己用自己的智慧来，就是观察，就看看，就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传法，就是这个传承里面的这些大德们，他们就是一个个都是确实是，就是如意这个慈明地的，就是特别就是了不起的，那么如是化身复藏大师，称职不穷，其中。 慈明无畏咒啊，就是慈明无畏咒是，就是智明朗巴，就是智悲光尊者，就是他是那个甚至心性修习亲自化现。甚至心性修习，我原来就很长时间都不懂，问了很多人，但后来有一个书里面就是说是心性修习是专门观音菩萨的一个译名，就是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吧？就是但这个是也有一些疑问，就是到底是不是，光什么？ 智悲光尊真是说是是，布玛目扎诃这个国王慈颂德尊的化身，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然后他是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现为这个善知识的形象。他从无尽阿达佛，就是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还有布玛目扎，就是大智者布玛目扎，全智无故光尊者，当初圆满的树持了如来密意传承，慈名标志传承菩提伽罗二传，而完美无缺的具有有缘，有缘分的这些菩提。 就安罗呢，就是光转了这个密宗的法门，并且呢，安住于大圆满的，就是圆满的真灯觉的这个境界当中。智悲光尊者是，应该说是，公元1798年，所以圆寂是不是？我不知道，好像记得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智悲光尊者是亲自在无故光尊者和不满目扎面前的是没有说过，但是他是幻化身呢，就世俗，就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说，智悲光尊者呢，就是有些是如来有传，有些是持名标识传，有些是菩提伽罗，是庄严智呢，就是他是宁体派的这个创始者，他在28岁的时候呢，就是树信了这个复藏的这种这个夙愿，就然后呢就开始这个造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论点。 还去了，开去了，就是复藏之门。不过现在很多人也说这个什么这个智悲光尊者的化身啊，就是这样。原来方丈如意宝说过，就是他说他的这个上师的化身的话呢，有点很多人就是说的有点太那个了，就是所以我也觉得是说这个无光尊者啊、智悲光尊者啊、满方仁波切啊、就华智仁波切啊，就是那这些化现为人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他们是真的的佛，就是佛变成这个。 善知识的话，当然也可是可以。也许因为佛的话呢，有时候是变成什么这个，包括什么这个妓女啊，就是什么这个屠夫啊，就是像这些形象的话呢，一般的一些上师呢，就是也未尝不可的。但是在自己的分别念当中的话，啊，无光尊者是，你看什么样的人，就是确确实实所有的分别念消业法界的真正的普贤王如来，就是以人的形象来处在这个世间的。那现在的很多人呢，甚至有些呢，就是在不亲近。 的眼神当中，好像是不要说无故光尊者，就是无光尊者的弟子的，就是冷不冷啊？就是有时候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所谓的这个活佛转世呢，也不敢说就是是一切的否认，但也不敢说是一切都肯定。就是有时候呢，因为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真的是特别了不起的，就是像那个像这个如来呀、尊者、化智仁波切这些那。 他们就是来到这个世间的话呢，就是也许真的是就是以这个各种形象，就是他们就是装的特别的这种那种，也许的话呢，就是可能，的确是我原来说过开玩笑，就是也可能当时老人家他自己都不知道变成这样的人，就是就因为有些行为呢，就是特别不如法，而且呢，就是不但是对佛法，在现象上不但对佛法没有带来就一种好的影响，反而就是有一些坏的这种这个，就是有一些影响。 响，就是这样的话呢，也不好说啊。就是凡是观清净心也是很好。我是经常有时候是出于一些矛盾的。我对谦卑的这些大德们，确确实实非常有信心的。但是现在就是在这个很多的鱼龙混杂的时代当中呢，有时候也产生一些就是比较这个难以克制的这个邪见和分别念。当然我自己也在忏悔，就是我想就是学了这么多年，就是应该观清净心，就是念蚂蚁也是这个普贤如来的化身，就是那我不能这样，就是自己对自己开始用这个用真知真念来开始惦记。但有时候是可能学过一面，就是分别念比较重了，确实我们有时候想呢，就是智慧光尊者、无光尊者、化智仁波切这些呢，就无论是他的教言上也好，度化众生没有自己的事，的确也没有。从他们的这个教言，就我的这一直上师如意宝的是那么长时间，还有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传承弟子当中也是有非常多的，就是就与他完全相同的话，那确实现在不敢说。但是呢，确实是玩我的，就是就除了这个佛法和众生以外，就是没有什么。而且他自己的境界的话呢，完全都是跟这个一些佛菩萨的境界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有时候这个讲到传承上师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个，至少也是，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上师，我经常也在讲，就选一个上师的话，至少也是对这个人的这个来源，至少这个人是到底是在他的这个家乡是什么样的。他比如说他是一个藏族人的话呢，藏族人我们至少也是了解，就是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在哪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个应该要知道。就我今天要依着一个汉族的那个和尚的话呢，我就先就是不可能我看见一个黄色的这个衣服啊，就是就脖子上有一个那个大大的念珠，就哇，你肯定是个这个六族的化身，我去盯你啊，就是受这个就是接受法，我不可能的。我看他是浙江来的还是北京来的，那浙江来的话呢，到底是哪个寺院来的，然后那个寺院就是比如说浙江什么什么就是灵隐寺来的，那就我马上就是知道灵隐是就是打电话啊，你是你们这面有没有一个叫和尚叫什么什么的，今天我到这里来了，然后我就知道哇，就是他在哪里呢，至少也是哇，确实是哪里搜索一些弟子的这个和尚，哇，这样的话呢我去医治，就是我自己就从扪心自问的话呢，我觉得是如果至少也是如果这样的这种实践都没有的话，那就确实恶狗遇到进入一样的，就是马上恶狗遇到进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什么样的，因为狗肚子很饿了，然后他看到一块金乳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上面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是他哇，就马上吞下去了，就不管怎么样。现在很多移植上师也是这样的，刚开始来了一个人，哇，去移植，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下来以后，就打电话问这个人是到底什么样，已经得完法，就是，但有些都是可能到底得不得到也不好说。自己的条件和他人的条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应该讲是这个观清净心来讲，但是呢，这里面刚才也是胡言乱语，就是说了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地方啊，就是这些应该想传承上师和各位道友面前要忏悔。前面就是讲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智慧光尊者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复藏大师当中也是智慧光尊者，好像摩诃仁波切是你的是最后的，众生护主金刚此我的就不是前。那个如松云深邃现为人天相素生迷也未证悟，真正的上师就像智慧光尊者一样，就是他的身体的是跟人和跟天人，就是有时候是就是跟人间和天人就是一样的，但是呢他的迷也他的智慧他的悲心他的一切的能力呢跟佛陀就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因此我的至尊化智仁波切他这样说的，我的至尊上师啊，就曾经亲口说过，就应该是如来要尊在，就是那如来要尊在和智慧光尊者是不是一般的人啊，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以后要应该要这个分清楚，不然的话呢这不是什么那个，现在很多人就是有了一个名称就马上就是觉得是我也像是就是普贤王如来，应该最高干脆我就是我是普贤王如来的话呢，普贤如来也许谁都不知道。众生护主金刚尺，我的至尊上师的确是圆满正等觉金刚尺，就是 说是这个，就是他是这个是我的上师，实际上就是如来呀。如来要尊在的上师是这辈光尊者，他是就是真正的这个金刚车，为饶以众生，现为菩提迦楼的心想而降临于世间。这并不是是我以虔诚的信心和恭敬心做赞叹的。其实很多人用恭敬心和虔诚的心啊，我的上师是确实佛啊佛啊佛啊，就阿弥陀佛没有什么差别啊，就这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心而已，就实际上。但真正的这个上师呢？ 是如来，这个什么如来和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你们能够修此七道，那么在我的上师与你们自见，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上师的这个传承的隔断嘛。所以我也是，这个从最初幸运到他的这个金刚上师之后啊，一直一脚奉行一三。 欢喜一直上市，我那天看到这个如来要尊者的这种，这个一直被光尊者的，其实一直的时间都是不是很长，但是从我们这个市区，从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到这个藏地，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是什么飞机啊、火车啊、车啊都没有，就是那好多次就是就去了，又前往到上师那里去就拜见，就是去拜见，就是去了，就是所以。 他就没有其他传承来过后的，就是刚开始遇到上师，一直呢就是一脚奉行，就是一欢喜，就是一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就是不成上师心意的事，就是上师不高兴的事，一次也是没有做过，甚至让上师现世遗言的事情也是从来没有做过，可以说是传承的这个金仙呢，就是没有被破坏誓言的修啊，就是所染我，因此呢就是传承的价值是不与众不同。 法王如意宝经常引用这个教传，就是所以法王如意宝也是经常，就是你视线就是内流满面，就然后呢说透过如意宝呢，就是就上师如意宝经常呢，就是用这个透过如意宝，这个是真正的这个佛陀啊，就围绕于众生，就是降临的与这个世间，然后他不是用这个赞叹而已的，是真正是，然后说上师透过如意宝和你们自就是我这个是如意宝和你们自见的话，那就除了我以外没有这个。 隔开的，然后他自己呢，就是从一直到开始，最后，就是没有这个做过上师不欢喜的事情，有经常就这句话的话呢，还是这个很熟，怎么说啊？就是，就感受很深，感受很深啊，确实，我们的事也不是什么，就是传承上师，但是实际上确实也很惭愧，就是，从那个一直到最后，这个上师圆寂之前的话，那就是，又没有做过上师不称心的事情。我本人呢，讲到也经常在忏悔，就是也做过很多次，就是，尤其是这个出国啊，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心里面都是确实是不愿意，就是让上师不高兴的事情，但。 经常好像这个，今天有上师不高兴的，这次有上师不高兴的，也做过很多次，就是所以说，只有这个忏悔吧，就是也不敢算什么这个传承亲近呢，就是也根本就是不敢，就是这么说。只不过是对上师确实有信心，就是这种信心的话呢，我都经常在梦见呢，就是在经常的想，我对上师的心呢，就是一个是恭敬心，一个是欢喜心，一个是就是这种有点害怕，就是一种这个恐惧。 这三种心态具足的一种这个心态，就是，就是应该是有欢喜、有恭敬、有这个害怕，就是有畏惧吧，就是有一种敬畏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特别随喜，就是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从来的是让上师呢，就是没有就是连那个歇斯底里的事都是没有做过的。但这个是长期一直确实是很困难的，就除非是有些真的是这个一教奉行的，就是极个别弟子啊，就是意外。 但我像是这个也不要紧的，就是最害怕的事就是这个让上师和弟子之间呢彻底就是这种这个誓言破坏，就完全的是就是上师和弟子之间就完全已经就是出现矛盾的话呢，那这个誓言是确实是就是破坏，就是以后的话呢，他穿什么法，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对下面的人的相续是不会有利的。 所以我们在藏地这个传承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视。如果哪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上师有矛盾呢，那以后就是他给下面就是传的这些法的话，那就确实是不会有这个任何的利益的。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以上见密扼要的叙述了传承上师的历史，如《日月双温和序》里面也说：“如为现象历史意，于此大米了。” 廖义教啊，将有不成形之果。如果对这个历史呢没有好好的线索的话，那就是最廖义的大密法呢，也有就是不能这个起信心的一种过程。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历史呢？原因就在这里。追溯传承的缘起以及讲述历史有着使后学者升起成形的必要。所以呢，在这处线索呢，上师瑜伽的同时，也讲了这个传承上师们的历史。这样的上师瑜伽，就这一上师中间就是。华智仁博学讲了这个上师的历史，希望你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有些这个词啊，就金刚语呢，就是好好的记住。这样的上师瑜伽年修的数年绝对要圆满1000万遍，就是2万层大慈心咒。因此应当尽力念诵，务必要达到要求。倘若我们就是不能这样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前行法门，并没有重视，或者说是这个声称就是照一些这个修一些高深莫测的真心法，而没有空闲时间来修家行。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刚开始呢，第一个观点，然后第二个修窍诀，给我讲个窍诀。不过我们学院就是现在稍微好一点，就是经常讲也不讲，就是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我现在等都等不住，你可不可以马上给我创个窍诀？表面是观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等等，但这些人呢，正如我们实践当中有这样的说法，牛犊这个尚还没有这个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要唱他的那个社，就一般这个，比如说你住那个牛犊啊，就住这个牛犊的时候呢，一般呢讲就是他那个其他的这个肉呢，就是提前的会容易这个成熟，容易这个煮熟的，但那个色土的话呢，就是需要煮很长时间，就是。那如果这个就整个其他的这个肉还没有熟的时候呢，你这个先吃这个它的色的话呢，那就不可能的，就是就不可能就是就没有熟的，就是就这个次第已经乱了。然后那个床还没有这个乱的时候呢，你就伸脚啊，就是那就这是也不合理的。你床乱了以后的话，那慢慢伸脚，就是可能它这个是跟藏地的这个传统吧，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汉地也可以说吧，你穿还没有乱的时候伸脚呢，还是脚很冷的，就是意思是，就所以这个是这个次第就已经乱了。你家信都还没有修的是，然后你去，这个什么最深的法的话，那就是那就次第就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舍弃了前行修法而无有这个芝麻须的事宜。你看这句话大家也记住啊，舍弃前行法就人生难得，寿命无常，什么都不修，就第一个都是要讲一个这个窍诀，讲一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彻彻脱嘎脱嘎，边恶。而升起了少许的乱想，可能你就修一些闭关呐，就是就暂时修一些观托嘎法门呐，就这样的话呢，少许有一点就是乱想啊，就是你看看光啊，就是有一点点，但是也不会稳固的，就是很快就消失了，就像没有大基础的这个建筑一样的。有些人呢，虽然在前行时装模作样、敷衍了事，稍微修了一下，就然后但在修真行的时候，认为那些是前行法门，现在就不需要了而放弃，这种做法也是与跟前面完全相同的，就是。没有大基础的建筑一样的，就暂时可能升起一些乱想和升起一些念想，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完，所以我不光说本来，其实我这个应该用分两节课来讲，就是我好多心里的这个话呢，就是还没有讲出来。所以这样一着急的话，那就不行的。就是这个是我的这一节课犯了一个错误，应该用分两节课来讲。而放弃，怎么，这种做法也是与之相同，其实这样的时间长一点也可以的，我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啊，别人都是这样，2个小时、3个小时都是可以，但我总觉得是这样的时间太长了，大家甚厌烦性，1个小时就已经可以了，看到别人讲3、4个小时，这样的话太累了，我是这样觉得，我是为你们考虑的，不是为自己，讲完了算了，没办法，现在舍弃，舍弃作为僧道基础的前行法，就好是没有枪毙的求这个壁画一样， 随时大恩上师为正佛，却因 心情刚强为是教，谁知三界众生为父母，却以慢恨粗暴出恶缘。我曰：如我恶业诸有情，此生记住生生世世中，愿以寂静跳入至言行，一直上师道有七家赤。就最后这个化智仁波切做这样的一个结尾啊。虽然我们见到了就是真正的大恩上师，那跟这个佛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但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前世的这种无明愚痴啊，还有这个跟就是自己的心情跟刚强兰花，经常呢就是跟这个上师的有些这个言行不符啊，或者说是这个背道二次，就是违背了上师的这个教言。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虽然通过各种道理呢，就是知道是三界众生都是当过自己的父母，但确实也是自己的这种修行不好，自己呢就是极其慢恨啊，还有这个粗暴啊，就经常呢就是跟这些老母有情呢，就是说一些恶语，就是损害他们、危害他们，就是有。所以化智仁波切说，就是他都是当然这个谦虚的啊，就是先贤是这样的，就是我和还有像我姨母一样的这些恶劣的这些众生和友情呢，从我们得到了这个法门之后啊，就是从今生就是来至这个生生世世当中的话呢，愿我们以寂静的这种行为啊，就不要粗暴的啊，不要这个疯狂的，不要这个就是跟这个道友和这个上师呢，就是经常这个未变，就是就经常呢就是不复活，就是言行举止的所有的这些寂静的这个跳入来清净的这个意志啊，就是上师和就是一切这个道友，希望呢就是诸佛菩萨和护法空行呢，就是时时的是加持，让我们的这个心相续呢真的是就是积极跳入，看到老母有情的时候呢，也是对他升起积极的悲悯之心，然后呢就是欢喜交往，看见这个所有的德国，就是这种这个殊胜甘露妙法的这些上师们的话呢，都像这个自己的这种真正这个眼主一样，就是保护。就是三系遗址，三系这个这个供养，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今生和来世生生世世当中呢，肯定就是遇到了这个正法，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强尼升起正悟之智慧，加持智门上师瑜伽引导中，不共加行圆满以三个感叹哈，善哉善哉。
Sunandai tamse bhagani atamani bejama pashe Ch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sunen jola jola jya Maha bandhangare banna asadarda Maha bandhangare banna asadarda Om Bandhangara Banna Asadarda.